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4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很多人都在关注最后的那个飞行员找到了没有啊？现在呢，在伊朗上演了一场飞行员的争夺战，一架 F-15 被击落，两个飞行员落地，抢回一个了，另外一个当时没找着。伊朗发动了悬赏动员，很多人啊都去找这个飞行员，最后救出来没有，一会儿给大家说啊。那伊朗方面呢，现在是三具具停火，美国给了他48小时的停火，他拒绝了，具会面以后，巴基斯坦这件事儿再也不要提起，这边没有了。据谈判，这是伊朗总统最新的视频的讲话。三句，这就是目前的态度。那那边呢？地面战可能还有戏。尽管川普说了大概还有两三周的时间，那也足够打一场地面战，谁知道下周发生什么呢？种种迹象表明，川普在这件事儿上并没有完全死心，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另外呢，现在情况比较严重，伊朗呢现在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嘿，拿它当筹码，他还玩上了这张牌，他试图要动摇美国的国本，什么呢？就是石油美元。他现在跟欧洲谈判，跟亚洲大伙谈判，最新的消息谈的还真有进展。日本的一条煤气船出来了，三艘法国船出来了，两艘西班牙船出来了，你看了没有？最近这两天法国西班牙都表态了，反对美国呀，你看了没有？他在里边玩统战，那他怎么动摇美国的这个国本呢？咱们看看彭博的一位专家是怎么说的。另外呢，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新登了一篇文章，川普呢赢了每一场战斗，但被认为他输掉了整个的战争，主要是四个理由。他都说什么了？试了试穿黑吗？为黑而黑吗？咱们先听听这个啊，外交政策它的理由是什么啊？一会儿呢给大家推荐。那说到美中方面，或今天是4月2号啊，那是关税战一周年纪念日嘛，啊，我们没忘，川普也没忘，在4月2号他签署了多个行政令，对钢铝啊什么的征税，然后他主动发起了对中国制药的关税攻击。原来我们知道中国手里大概是两张牌，一明一暗，明的呢是稀土，暗的是制药，他掌握着美国制药的大部分的原材料。为什么上次关税战没动？因为这太缺德，因为这涉及到人道主义啊等等，这不是不能拿这个来勒索美国，那你就把路走绝了嘛。嘿，现在川普主动发起了这个方面的关税战啊，一会儿咱们看看川普干嘛呢？这是一场自杀式冲锋吗？他在干什么呢？一会儿给大家聊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乌克兰。乌克兰有一个变化，美联社的报道呢，他们统计啊，整个在三月份俄军零推进，他们的推进进度啊，当然小的尝试是有了，攻势的能力明显的下降，一个月没有取得任何的推进，两年半以来第一次。这是战场上的一个描述。另外乌克兰这边的打法呢，现在在不断的升级，现在对他的油，对他的弹药库，对他的后勤上演了稳准狠的打击。原来是打消耗战，现在呢在打他整个的战争机器，整个打击的水准明显上了一个大的台阶。这也跟现在新上了这个新的年轻的国防部长有关， 这位就是原来那个信息部长，原来刚上来的时候也就30来岁一小孩，现在人家已经当了国防部长了，把前线的无人机各方面耍的那简直是啊，非常的娴熟，大量的杀伤对方，这那是个人才啊！现在呢，这出现了这么一个科技打击的一个新的阶段。听听小泽怎么说。小泽讲呢，2020年3月份俄军损失达到了整个战争以来的单月最高水平，敌方共有35351名受伤啊，那个士兵阵亡或者是重伤。他们做到了什么？每名俄军的伤亡都有视频为证。他就跟这个新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两个人呢做了这么一个交谈以后，他做了这么一个公报。另外在3月份摧毁了敌方274套防空系统，另外在打击敌人的弹药库、后勤补给、炼油厂等等取得了显著的战果。另外英国的军情六处也做了一个评估，说乌克兰目前的前线的局势是10个月以来最好的状态。然后军情六处也把这个报告给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讲呢，哎，这是他们的结论，我们对此也持相同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啊，整个前线包括后方打击都是最好的一种状态，这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样貌啊。那现在最新加拿大又给乌克兰追加了51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有3200万是人道主义援助，食品和住房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援助了。到开战，从开战以来到现在，加拿大援助乌克兰的总额您说是多少？您给一个数，咱们给一个挑战啊，50亿、100亿、200亿、250亿，您给一个数。到现在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接近260亿了，此刻有掌声啊，加拿大够意思。另外呢，法广有这么一条消息，利比亚，很多人都忘了这个国家，哎，他呢和乌克兰签了一个协议，两边搞了一个合作，他让出了给乌克兰提供了在地中海旁边的两个基地，结果现在有超过200名乌克兰军官和专家就部署到了这几个基地里面。从这儿干嘛呢？他们对发射海上无人艇，对漂泊在这儿的俄罗斯的石油的那个影子船队了，他的油轮进行直接的打击。前一阵我们知道在地中海最后出了这样的事儿，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是从利比亚出来的。现在他们已经干掉了一艘叫肯迪尔的油轮，另外还有一个液化气船叫北极梅塔加兹号，至少攻击了2艘大的汽船。那作为交换，利比亚得着什么了？训练啊！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包括它的军事训练等等，大家还记得刚开战的时候，大批的乌克兰士兵到英国、到美国、到世界各地去培训，然后走的时候大家依依惜别啊，送别这些将士，大家还记着那个场面吗？现在全调过来了，现在很多地方德国什么的都请乌克兰的前线的老兵，那些教官啊，有的甚至是伤兵啊，就退伍了嘛，到这儿来给他们当实战训练的教官。现在完全颠倒了啊，这帮已经打成精了，你想将近5年的战斗，这帮都是老兵油子了，这太有用了啊。台湾呐，请啊，这你这还等着什么呢？所以说我一直老忘不了台湾。来吧，咱们说说古巴。古巴昨天晚上有点动静，一次性的在监狱里放了2000多名囚犯，这也是古巴共产党第二次在和川普谈判之后放的第二批囚犯。第一批人不多啊，这是第二批，一下放了2000多，这还可以了。当然呢，人们出来以后啊，这个都是去年抗议的时候，不有一个环岛大抗议嘛？ 啊，很多都是政治犯了，这次呢就都给放了。放了以后呢，大家也都比较配合啊，出来以后呢也没有闹啊，也没有庆祝啊，都比较低调。有记者问呢，那怎么样？大伙儿也都不说话啊，因为都是心照不宣嘛，给放出来了，这就还行了。然后在前一天，古巴驻美国大使公开邀请美国政府帮助古巴重建疲弱的经济。他说这是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的一部分。啊，第一批放了51个啊，这第二批一把放了2000多个啊，这还可以啊，说明古巴这儿还有那么一点进展。尽管呢现在石油船进来了，俄罗斯来帮他，但你这东西也不管用啊，对吧？你长久以后怎么办？能不能走委内瑞拉模式，既得利益阶层照样吃香喝辣啊？还是你们铁打的江山，在不变天的情况下，能不能和美国进行勾兑，让美国在里边也赚点，然后你把我的制裁给放了，你把蛋糕做大，咱们不都有的赚吗？哎，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美国资本利益集团要上演一场新的勾兑，现在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的非农数据出来了，三月份新增就业 17.8 万个岗位。嚯，一看这三月份本来这是战争期间，一看这场战争对就业市场不但没有造成影响，反而造成了大的利好。原来人们预计会增，因为春季了嘛，大概会增个6万多人，没想到一下干上去17.8万，这一下是大利好啊。但仔细看呢，这里边 43% 的新增岗位都来自医疗保健行业。这个行业呢就典型的服务业，它不创造什么价值了。所以说呢，哎，主要都来自于这儿。失业率呢现在是 4.3%， 和二月份相比小幅下降。怎么这么好啊？川普激动之下啊，这也都做了转发。当然有一些专家对这个数据是进行了质疑。穿黑吧，看不得人家好吧，哎，人家也有依据。为什么呢？你说二月份那个非农数据，当时新增就业是-9.2万，对吧？当时是大降。结果在公布三月份的时候，对二月份的那个数据再次做出了修订，下修到了-13.3万，也就是原来是-9.2万，又给下修了41000。那你这一次呢，17.8，形势一片大好啊。那下个月呢，也再来一个这样幅度的下修，那你眼下这数据还有什么可信度啊？所以说这个呢，人们很多是做出了这样的质疑，不赖别人，你自己上月的你自己就差这么多，对吧？一下下修了40000多，那你这次呢？所以说这是有依据的啊。另外说呢，另外的一个数据，三月份的标普服务业的 PMI， 这在美国经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美国的服务业活动从2023年以来出现了首次的萎缩，跌破了 50%， 现在是 49.8。 那这没辙了，为什么呀？物价涨啊，所以说呢那服务业是有所下降了。另外说到人们都在关注的美国的一个新闻，那也就是就在4月2号这天，川普政府呢提交了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的草案，在里边提议要把国防预算提高到$15,000,000,000。什么概念？2026年的全球军费的总额是2.8万亿，美国要搞1.5万亿，也就是比全球的一半还多，就到这么个程度啊。什么概念呢？原来2026年是1万亿，2027年你要1.5万亿，增长了多少？50%。你看中国遮遮掩掩的每年增长7%-8%，对吧？赖清德他们那儿卯足了劲能增长个3%-4%就不错了。 日本大概也就搞个 3%， 德国这儿也就是大概3-5%，也就这么个状态。美国要一把加 50%。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年度国防开支的增幅。那你要干嘛？我要打仗呗。我不打仗，我一下好家伙增长 50%， 这不是太平盛世吗？那他不这么认为啊，川普不这么认为。那你增加这么多预算，那国家的总盘子怎么办呢？说清楚了，为了支持巨额的军费，提案建议将非国防自由支配开支削减 10%。 那这里边就涵盖了民生、教育、科研、交通啊，联邦应该负责的这些内容。哎，我要增加国防，那对不起了，这些部门就要削减 10% 的预算。川普自己明确讲说，联邦政府不可能为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儿童保育费用提供资金，说的是联邦啊。他认为这些都应该州来负责这些项目啊。那你联邦干嘛呀？我的主要精力就是负责军事开支。这是要疯啊。所以说2026年我们就已经打得跟这样了，都已经变成这个状态了。那您说2027年呢？他还要打谁啊？2028年呢？好的，反正他是要打人啊，这大量的军费开支的增加 50%。哎，成一军国主义国家了，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来吧，咱们说说政治新闻。那现在国土安全部长也完了。司法部长邦迪也被解职了。川普呢 ,Politico 报道啊，川普考虑进一步要改组内阁，把那些表现不佳或者是引发过负面关注的内阁官员他要进行更换。那现在第一个目标，美国劳工部长德雷莫啊，这是表现不佳无能啊，这个干嘛呢，一天到晚呢也没上过新闻，这人呢是在这个非常危险了。第二个人大家可能没想到，原来可能都认为会不会是这个 FBI 局长，这干瞪眼局长，或者是小海，还真不是。第二个人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在重点考虑之中。我问大家，大家最近看见过他上电视吗？或者是上新闻吗？前一阵贸易战的时候，嚯，他多活跃啊，天天啊谈笑风生，眉飞色舞的在那儿画大饼。最近还见得到他吗？最近原来那个白宫的贸易顾问那纳瓦罗，大家最近还看见他了吗？贝森特最近露面都少，因为这次贸易战打得灰头土脸啊，这也都不露脸了。他现在出来就是和中国，因为毕竟还有谈判。现在卢特找不着了。为什么你一下着急要调这么多人呢？白宫呢也有一个消息人士透露，他担心呢中期选举如果输掉了参议院，那明年他要做改组，一般2年要做一次调整了，有些阁员不合适要做内阁调整，到那时候新的任命你就很难获得确认了，那时候参议院落到民主党手里，你可就谁都过不了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哎，他现在赶快处理啊，没多长时间了，这还小半年的时间，该换就得换啊，那要不然他就做不到。说到第三条新闻呢，共和党那位大议员马西向川普新任的代理司法部长又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警告这位布兰奇啊，这位新的代理部长啊，按照法律规定，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全面公布相关的爱泼斯坦档案，否则的话你会因为不遵守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承担刑事责任。他提醒他啊，赶快公布，你现在还有一半都没公布呢啊，你自己看着办。说到这个爱泼斯坦档案这件事儿，当然呢，你说川普打伊朗就是为了转移这个视线嘛？我认为这个有它的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了。 你比如说当年当时抓马杜罗呀、或者怎么样，都是为了转移这个嘛，嗯，有一定的成分啊，这个我承认了。但是呢，如果现在川普把别的事儿都葫芦平了，没事儿了，爱波斯坦档案将在中期选举前发力。你看那帮受害者等等的啊，人家好多东西可都没公布呢，为什么现在公布也没用，所以说都在中期选举前一下给你干了，添把柴火。一旦民主党拿下了国会，最后上演蓝潮，后边这两年人家会不断的传人的，那时候到他们手了，国会就一个一个开这个听证会啊，要求你把所有的档案都公开，所以说后来的这两年档案门将变成川普的噩梦，直到2028大选。所以说这条线长着呢啊，这件没完没了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这场战争，说说这场美以示好行动。先说最新进展，此时此刻就在现在，德黑兰天还没有完全亮啊，半明半暗的这么个状态，首都德黑兰的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正在遭受大规模的空袭，猛烈的爆炸，而且范围之大也是以前没有的，今天可以说是痛下杀手啊。今天啊，这个那具体干嘛了我们也不知道，因为里边断网了嘛，我们也看不到啊。那今天大家的焦点都是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 F-15E 攻击鹰战斗机，这架飞机呢坠毁到了伊朗的南部，飞行员安全弹射。当时因为他这个都是很先进的嘛，飞行员弹出来以后他那个座椅崩出来了嘛，啊，后来伊朗他们拍到了这个座椅，人呢，那人肯定就跑了呗，那他不可能在座椅那儿待着，人没在，就说明人呢是安全的，他们安全脱离。那飞行员身上是可以发出信号的，那美国一看还不得急了，就救啊，多架直升机和一架 A-10 就那个油猪，就是攻击地面的那种战斗机，大家一块儿就去拼命的去找这两个飞行员。这里边 CBS 美联社华油等等都做了大篇幅的滚动的报道，几分钟一个，几分钟一个短信啊，这个今天看起来让人眼花缭乱，哦，这个场面非常惊悚，我估计得到明天我们才能把完整的画面给大家复盘，今天呢只能说一些片段了。这几架直升飞机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以后地面是有密集的火力的，而且还有肩扛式的那种小导弹啊，直接就干，结果有一架直升飞机就冲到了地面，成功的接到了那个躲藏着的 F-15E 的飞行员，他是两个人， F-15E 是双飞行啊，一个是飞行驾驶员，一个是武器系统的操作员，他们接到了那个飞行员，结果接完了以后掉头就往回走，结果遭到了地面伊朗民兵革命卫队的武器的射击，导致直升机上的美军机组人员是有人受伤的，但是很幸运直升机扛住了打击，最终回来了。另外两架黑鹰直升机也都遭到了攻击，有一架呢是挨了一个便携式导弹冒出了黑烟，但是扛住了啊，这个最终机组人员也都最后落地了啊，最后被另外的一架给捞起来了，等于到那儿呢是三架直升机，抢回飞行员的这个是遭到了轻武器的射击，另外呢一架是降落了，另外一架是冒出了黑烟，但是呢哥几个全都回来了，好像是有一架黑鹰还是扔在这儿了啊，最后呢是把人给带回来了，这个都是明天我们才能知道最终的效果。因为那个中央司令部就是管这块的美军司令部十多个小时一条推特什么的都没发，所以说你这别人都是啊，大家只言片语看到的一些零碎的一些画面，但是呢这两架黑鹰还是把人都给带回来了。另外为了给直升机提供掩护，那架 A-10 油猪公鸡鸡尾翼被导弹给削了。最后带伤拼命的往回飞，最后飞出了伊朗边境，最后坠毁了，但是飞行员跑回来了。飞行员弹射啊，这个成功获救，这很惊险的，这个是这非常激烈的战斗啊，所以说这帮人拼着性命救回来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当时没找到，或这一没找到，伊朗国家电视台立刻悬赏$60,000捉拿美国飞行员。很多当地的民兵，当地的伊朗人拿着枪啊，纷纷赶往当地。然后呢，伊朗国家媒体呢，很快他就说伊朗军队已经抓获了这个美军的飞行员啊，他在这造谣。但很明显，这边是美军，那边是伊朗，两边就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的较量，看谁先找到这位啊，他是哎，明确他是武器操作员啊，就这位美军。因为这个后果很难想象，如果伊朗要是活捉了这个人的话，那就可以向世界证明，川普你前两天讲话怎么着，把我这都给炸平了，我这啥没有了，谁说的？我的防空能力很猛的，你炸了我一个多月了，我仍然很猛啊，我击落了你的著名战机啊。大家想象，如果一个美国飞行员作为战俘垂头丧气的拍认罪视频给大家道歉，那对美国国内的民意，对美军的士气，那是什么影响？那不是开玩笑的啊。那到谁手了最后？那我们现在只知道一个结果，整个的过程那得明后天了。 N12 的报道，失踪的这个飞行员成功的通过加密无线电和美军取得了联系，美国特种部队就找到了他的确切的位置，第一次没找着，第二次找到他了。刚刚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消息，因为时间太快，这个我看各大媒体再加上今天人家复活节嘛，还没什么报道，因为今天是，因为我这儿有时差嘛，今天是美国，人家是受难日，今天是 Good Friday 的正日子啊，很多人都不上班的，很多商店都关门的今天啊，所以说今天我看到的中央司令部的报道啊，派到伊朗营救啊，这第494战斗机中队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机组人员的第二支搜救队成功的救出了第二名的机组人员，他弹射逃生，在坠机中幸存下来，现在人到了伊拉克，很安全，也就是这两个人全都抢出来了。在这一场惊心动魄的飞行员争夺战当中，不出意外的，哎，这个呢上演了一个胜利大片啊，这很惊险的，未来弄不好都要拍电影的啊，把这个哥们儿给捞出来了。那刚才想象的那个画面没有出现，很幸运呐。那整个这24小时里边是出了一些问题了，给大家例数啊。刚才说了，这架攻击鹰被击落，两个飞行员刚才说成功获救。然后呢，有一架这个直升机啊，遭到在救人的时候遭到袭击，至少一名机组人员受伤，整个飞机啊勉强的飞回到了基地。然后是一架刚才说的 A-10 啊雷电攻击机，最后勉强的把飞机飞出了伊朗边境，跳伞了，最后回来了啊，这个飞行员获救，这是三个了啊。第四个，美国一架 F-16战斗机在伊拉克上空，它发出了7700应答机的紧急代码，它遇到了情况。一般什么时候发出这个紧急代码呢？就是负伤了，哎，我被人击中，或者是当然还能飞啊，它发出了一个紧急代码，这是 F-16。 然后有一架美国空军的 KC-135 加油机在以色列上空也发出了这个紧急代码，也遇到了一个情况，等于这一天 五架飞机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所以说这个都赶在一块了，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那很多朋友讲了，你这 F-15 也不错呀，这怎么让人给打下一架来，这个说得过去吗？很正常。美国飞了多少次了？13000多架次了，美以联军他们已经飞了这么大了。那如果被打下一架，它的概率是多少啊？0.0077%。那概率基本上和中乐透和雷劈一下那个概率大概差不太多了。所以说这么密集的轰炸去碾压一个国家，这国家可不怂。这国家还有什么俄罗斯和中国给的什么防空武器、防空雷达，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打了30多天掉一架，这已经是世界顶级了。所以说这很正常啊，这没有什么啊，你看你美国怎么，这还怎么样啊，你别人试试掉10架，现在恨不得都有了啊，这个不现眼，这个没必要隐瞒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很正常啊，很正常。那整个这过程因为事关重大，川普干嘛呢？好，一点不敢动，在白宫一直不断的在看这几家的滚动啊，在看这个美军上来的简报的报告，他始终在关注。最终呢，两个弟兄成功获救，我估计他也松一口气了。这让人抓走，这性质有点变啊。ABC 新闻有一个透露，说伊朗使用了先进的被动红外探测技术击落了这架飞机。说这个被动红外探测不发射雷达信号，所以说美国的电子战飞机呢，它没有办法干扰它。它对美国的这个隐形技术来说，这个雷达叫这个探测技术也相当于是隐形的，你还真找不着的。哎，这是 ABC 的一个报道啊。更多的呢，我们明天啊再给大家把这个故事给讲完整。不管怎么说，俩弟兄全抢回来了。那说说其他方面的攻击，昨天啊，这不说此时此刻啊，这在这之前，以色列摧毁了伊朗金融中心的总部，他真下手啊。另外美国军方使用了钻地炸弹摧毁了伊朗在伊斯法罕索菲山那儿有一个建造多年的地下导弹城。为什么叫摧毁？它引发了可怕的连环大爆炸，产生了巨大的殉爆。那钻地弹自己是没有那么大动静了，就是把里边的东西也给打炸了啊！所以说这个城应该被摧毁了。那现在此时此刻又炸啥了？有没有炸民用基础设施？有没有上演石器时代？这个得我们明天才知道了。那伊朗呢？伊朗还击了第92波攻势。他打谁呢？科威特政府先有感，说今天凌晨，伊朗罪恶的侵略行为攻击了我们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厂，造成了重大损失。说技术团队和应急人员正在着手处理事件的后果，确保运营的连续性。因为科威特国家不大，人也不多，它 90% 的饮用水都来自于海水淡化。你这要我命啊。您猜伊朗怎么说？我没干。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哎，就他穿军装的那个发言人，哦，别小看那个人啊，那个人是个博士。好的，那天天凝眉瞪眼发言的那个人，他说他不承认，他说我没干。另外一件事他承认了，伊朗无人机攻击了科威特米纳艾哈迈迪炼油厂，导致多个装置起火。科威特石油公司证实了这次的攻击，消防员已经控制了火势，没有伤亡报告啊，整个这个装置都已经停产。这已经是15天内第二次遭到攻击了，上一次是3月19号。你看他打不着以色列，他去打科威特啊，谁怂他现在在奔谁啊。那下边我们再说说这石器时代，这石器时代有进展吗？我们不知道， 现在他正在干，所以说有没有得伊朗天亮了他们会把这东西展示出来，现在我们不知道啊。川普在凌晨1:41他真不睡觉，半夜2:00发帖，我们的军队世界上最强大最无敌的军队还没有开始摧毁伊朗境内的残余势力，我们接下来是桥梁，然后是发电厂，新政权领导层必须知道该做什么，必须迅速行动。他又发出了这个威胁。结果就在这2天啊，昨天呢，我关于打大桥的事儿，我说了我个人的观点。当然呢，有很多朋友呢不太认同啊，很多朋友批评啊，但这是我坚持我个人的观点啊。最后我发现呢，我并不孤单。在川普呢在国家讲话里边公开发出威胁，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发电厂、海水淡化厂，公开做出这种威胁的时候，美国有100多名国际法的专家联署发表了公开信，认为这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可能会构成战争罪的。看到了吗？我的朴素的认知和这100多位国际法专家我们是一致的。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等高校的100多位国际法专家发表联署的信函，认为川普的这种言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会构成战争罪的。而且这封信还特别提到说，川普在3月中旬讲过一句话，他称当时美国当时不是把那个哈尔克岛，他认为把他的防空什么的都给炸，扔了90多个战俘啊还是什么，他说就是为饭，纯粹就是为了开心。哦，这个互联网有记忆啊，当时川普那是有画面有视频的。而且呢，海格塞斯也多次讲说，美军不会按照过去所谓愚蠢的交战规则来作战。好家伙，这日内瓦公约过去这些交战规则在他眼里都是愚蠢的啊，这爷儿俩现在是真敢下手。专家们讲什么袭击学校、医疗机构、民宅，包括这种民用基础设施，他认为这个都不行，他们都提出来了啊。所以说看到了吗？昨天我只说了我个人朴素的观点，那是我的基本认知，但是得到了100多位国际法专家的应和，在这一点呢，我自己还蛮骄傲的啊。说回到大桥的这个争议，那美国官员现在也都解释啊，你炸人大桥合适吗？现在很多人就把那照片搁在这儿，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你怎么来界定这件事呢？那大桥上啊有一个木板房，那是什么呢？一般我们干工程的都会有一个临时办公室，您看看那个照片，那个白色的那个工棚啊，就在那个桥上。美国官员讲说，伊朗一直利用这座桥梁运导弹、运导弹组件、运无人机，人这桥还没用呢，那工棚还在上边呢，就张嘴就说了。不管怎么说，如果要是打这个大桥，战争呢，打人无好手，这个都可以理解啊。你那毕竟是你的战略一个运输通道，炸你大桥怎么了？这，我认为这还都可以理解。你解释不了的是那个二次打击，你把大桥炸断了，然后一帮工程人员在这儿救人，最后你二次打击，然后在这里边造成了将近10个人死亡，啊，将近100人受伤。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行为？这个二次打击是很难解释的。那你说当时我们也没看见啊，当时谁知道你在这儿救人？那是另说，就跟你炸那个小学一样，你说你是误炸，因为老地图嘛，谁知道你后来变成一学校，是你可以这么说，但毕竟那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165个女童就这么死了，这不是你一句轻飘飘的话就可以解释的，因为我们是文明国家。那有些朋友到现在也不认同，那好，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哪一天 台海大战爆发，那你打我，我也打你嘛。那美国，你比如说和台湾，为了还手，你炸我，那我去炸你的港珠澳大桥，你认为这合适吗？我炸你的南京长江大桥，那有些朋友认为这还可以吧，这还行啊。炸三峡大坝怎么样？三峡大坝一旦垮了，下边是什么情况？武汉就没了，一直冲向上海，你觉得这个怎么样？那如果把整个江浙一带沿海的这七个核电站炸一炸，您觉得怎么样？那你要认为那打起来什么都可以干的话，那你认为将来这场大战爆发的时候，别人对中国这么干的时候，你认为合适吗？你认为这么做可以吗？这是我的问题啊。那你炸了他大桥，伊朗这边不是对等吗？立刻公布了一个四个国家八座大桥的目标清单。这里边有什么萨巴赫大桥，这是科威特的啊，30多公里的一个大桥。如果把这给炸了，科威特北部就没有其他替代路线，这是他的生命线啊，这是一个。另外呢，沙特呢，这是沙特和巴林之间唯一的公路桥，叫法赫德国王大桥，这也是美国第五舰队后勤保障主要的这个交通命脉。另外阿布扎比，阿联酋首都嘛，三座大桥之一，也叫扎耶德大桥。另外阿布扎比它有一个三座大桥嘛，它第二座叫马克塔大桥，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哈里法大桥。这三座阿布扎比周围的这仨大桥都给点了名了。另外呢，约旦西岸有一个主要的过境点，侯赛因国王大桥被锁定。另外呢还有一个达米亚大桥，也是约旦的。另外阿曼有一个阿卜杜恩大桥，这是整个阿曼的中心交通大桥。反正你要炸桥，我就给你炸了。这些桥整个价值上百亿美金呢，那它炸得到炸不到咱们先别说。那这些国家我估计那小心脏现在也都紧张啊，那就对吧，那就看着吧，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谈判，还谈什么谈啊。伊朗官媒直接报道，美国提议通过第三国实现48小时停火，结果伊朗拒绝做出任何答复，而且继续发动猛烈的攻击，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当然这个没核实，那伊朗单方面说美国跟他要求48小时停火，美国还干这事儿呢，这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你川普不是说吗，你要不谈我就给你石器时代，原来私下去找人家商量两天停火了吗？这个不知道啊，反正人家官媒他做了这么个报道，我也就通报给大家。然后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正式告知调解人不愿意在未来几天在巴基斯坦和任何美国官员会面，并认为美国提出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详细的内容是调解人表示，巴基斯坦说当前旨在达成停火协议的所有努力已经陷入僵局啊，有一种翻译叫走到了绝境啊，是这么说了。另外呢，土耳其和埃及，那巴基斯坦这条路死了，那俩国还在努力推进，想办法找一个突破口，比如说换一个谈判地点，换一个中间人，这是不是再谈谈啊？人家还在努力了。那新的谈判地点呢，可能就会在多哈或者是伊斯坦布尔啊，这人家在商量了，但不谈了啊，这件事儿呢就没有了。所谓的巴基斯坦这个局，万斯还准备去呢，人家压根儿就告诉你了，这条路没戏了。所以说这里边呢是不停火，不会面，下边是不谈判。这是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今天发了一个视频，谴责美国以色列暗杀伊朗谈判代表，就是前两天我们说的那个伊朗外事委员会的主席哈拉奇，原来他的前外长，本来任命和万斯基本对等，我们俩一块儿谈一谈，哎，结果你把人家给炸了，把他老婆也给炸死了，这哥们重伤，现在生死未卜。 伊朗总统强烈谴责，然后宣布什么谈判根本就不存在，他直接把这话就给说死了。所以说刚才这三步啊，不停火，不见面，也不谈判了。那你说谁干的呢？那当然有人把手指头指向以色列，一看就是以色列干的。你看美国还是讲谈的嘛，那你也没证据，你也不能这么说了。也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自己干的呢，他自己内部的激进派，自己内部的少壮派干的呢，很有可能的啊。这个不能完全都是以色列啊，他们内部也有人不愿意谈判，谈什么谈？谁谈斩谁？就跟原来日本那我们要谈判要怎么怎么样，立刻连首相都杀，那帮少壮派什么不干？所以说这个不能那么绝对啊。说说地面战，还有可能有戏。首先有报道讲，美国海军这两天挺忙的，他干嘛呢？要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昨天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沿岸的阵地。那没事炸他干嘛呀？那都是山呢，哎，他在炸这个，实际上在为后边在铺路，在预热啊。媒体讲呢，这也算是一种战争的重大升级，可能在为地面战在做前期准备。另外，昨天有媒体拍到，在哈尔克岛附近有一架美国飞机在水面上低空飞行，为什么被拍到？应该我想是在船上的人拍到。因为那附近好，那波斯湾里边停着上千条船呢嘛，他在这儿低空飞啊，被人家拍到了，干嘛呢？这可能是美国的侦察飞机在进行低空侦察，为地面行动在做准备。所以说这都是有的啊，火力现在在铺路，另外低空在飞行。然后川普今天发个帖子，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就能轻松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拿到石油，赚一大笔财富，这将成为全世界的喷油井，是巨大的财富来源。大家注意这里边两个点，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就能轻松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我要拿到石油，这三个点啊，一点时间，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拿到石油。那和石油有关的一个哈尔克岛，一个阿巴斯港，这在之前都给大家说过了啊，咱们就不再分析了。川普呢，哎，这个小心脏他还是在跳动啊，他还是没死心。另外，临阵换将，海格塞斯突然把陆军参谋长给撤了，这件事儿呢，应该是个正打的一半，哪有这时候换大将的呀？那你看他换的是谁呀？换上来这个代理参谋长拉内夫将军，他就是82空降师的，原来在82里边当过营长、师参谋长、师长，典型的这种战场型的散兵大将，他是干这个的。什么概念？原来那位参谋长他是一个谋划型的参谋长嘛，您想都是谋划战略型的，现在来了一个实干派，那人们马上就联想，不对啊，2025年当时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大换血，海军上将霍尔西被逼着退休，多诺万中将火速上任。这多诺万干嘛的呀？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出身，结果上任以后三角洲立刻出发拿下马杜罗。你看着没有，这前线火速换将，从一个啊，高高在上战略型的突然变了一实干派，就出现这种情况。那现在这算怎么回事啊？你把陆军的一把手突然换上了一个空降师的师长，这是要干嘛呀？这也是重大标志啊，这可能要上地面了，要准备干这场硬仗了。这两天五角大楼周围的披萨饼指数一下达到了创纪录的 434%， 都加班了，都在那儿算计的。这怎么回事？前两天不是说不提这岛了吗？就说炸嘛，那是川普在讲话里说的嘛，对吧？海峡我不打开了， 你谁用谁自己负责，我不管了，要不然你就买我的油，要不然你们自己管。我干嘛呢？我就是把它打回石器时代，我就是炸，再炸两三个礼拜，大爷我回家了，这就是他的话嘛。哎，那怎么又要打开海峡，又要干呢？我估计这两天伊朗高调的玩海峡这张牌，搬弄这个筹码，我估计把川普的怒火和斗志又给激起来了，打的这个意愿暂时又占了上风。说到这件事，大家要予以重视啊，特别是和美股沾边的做投资的这些弟兄们要稍微注意一点，但是也不要太过当真。因为毕竟呢，人的这个情绪起起伏伏和最终做出那个冷酷的决定，往往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人的情绪，因为他发帖，他不是说说就说吗？那在白宫里边最后给五角大楼下那纸命令，哦，这两者之间可是有巨大差别。特别是川普这人没谱，他自己就起起伏伏，来回来去的颠三倒四啊，要不是一直吗？周末说狠话，就是现在嘛，一到周一立刻就不对了，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所以说现在在周末他又这么说啊，一到下礼拜一呢，四月六号以后那怎么着啊，那时候可能又变了一个人。所以说这个人的情绪啊，但是地面战还不能完全否啊，在里边突然来个突袭，就跟以前我们说到专家的那给他的算计，抢下岛或者是阿巴斯港，然后立刻和伊朗谈判，我还给你，我要这个嘛，我不要，我还给你，但是你把海峡给我松开，能不能达成兑换？哎，这有可能啊，这个呢我画了个问号，咱们先放着。来，下边说说伊朗方面。美国情报部门讲说，伊朗一半的导弹发射器和无人机仍然完好无损，直接打内塔尼亚胡的脸。内塔尼亚胡说已经干到 70% 多了，对吧？他自己讲的嘛，特别是那个导弹发射器，现在说没有。川普也说嘛，说伊朗的军事能力大幅削弱，所剩无几。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讲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三位熟悉情报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 50% 的导弹发射器仍可正常使用，仍有数千架的无人机在手，大部分的岸基巡航导弹完好无损。所谓岸基的都是短程的导弹，因为它那个波斯湾总共也没多宽嘛，还都完好无损，在山里埋着呢。另外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也没有被完全消灭，它有数百艘甚至有上千艘的小型舰艇，哎，跟我们钓鱼的那个快艇啊等等那些玩意儿，它可能有很多啊，有名有号的军舰都让川普他们给炸没了，但这个那就不知道了。有一个消息人士透露说，川普这两三周的时间表，他讲呢，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狠狠地打击他们，对这儿我毫不怀疑，但如果你认为这件事儿会在两三周内完成，那你就真的是疯了。明确讲啊，而且美国消息人士讲，美国已经私下承认，在结束战争之前他没有办法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没辙，尽管超过了12300个目标遭到袭击轰炸，已经超过了五周，但伊朗仍然能够对整个地区造成绝对的破坏。这就是伊朗情报美国情报人员对媒体的表述，他们的评估。这不是原来说到那个威尔西啊，那个苏兹他那个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告诉底下那帮人吗？你得跟川普说实话，这种情报你得告诉他呀，你别老跟他说好听的呀，最后他就误判嘛，他就盲目乐观。你这个我估计以前都没给过川普。来吧，咱们说说经济。那这场经济现在停在哪儿？股市呢都关门呢，咱们就别说了。咱们说说最后那布伦特原油最后停在哪儿了呢？昨天还我们节目完了以后，它还动了动啊，最终停到了109.33，最后停到了这儿。 那美国德克萨斯原油 WTI 是停到了111.54，大涨了11.41%，这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看看路透社的一个分析，说我们正在面临史上最大的一场全球能源危机。三月份，中东地区的石油产品的出口总量暴跌了63%，也就是每天减少了480万桶，降到了现在能出来的，降至约280万桶。说这仅剩的280万桶每天的出口量中，现在还有超过110万桶，占比40%，是通过沙特那个东西横贯的石油管子从红海那边出去的，绕过了处在关闭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特别现在的航空燃油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出口量暴跌了85%，引发了亚太地区范围内的航班取消和燃油短缺危机。另外呢，与此同时，液化石油气和石脑油的出口量也减少了100万桶每天，柴油、汽油和燃料油的出口量大幅下滑，跌幅都在60%到70%之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在全面爆发。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德国媒体的报道，欧洲将在5月份面临航空燃油的全面短缺。现在最后一条船从里边出来的这条油轮4月9号抵达鹿特丹，现在还在海上呢，从里边已经出来了，到鹿特丹。从那以后，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啊，这个因为这个啊，欧洲的航空燃油供应将完全停止。现在在海上啊过来的就一条船，当然今天最新啊有3条法国船也出来了，那是不是人家只管自己，德国这儿怎么办就不知道了啊。现在呢这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说到这个海峡最新的进展，伊朗在玩这张海峡牌。现在呢，他玩一统战，他现在分而治之。美国媒体报道，看着这个是又可气又愤怒，但你又没办法。说伊朗呢，现在这个策略是阻拦美国船只，放行欧洲船只。为什么放你？前提是你必须明确反对川普，反对美国。结果那法国这不是否了吗？在联合国和中俄一块儿，阿联酋搞了个提案，法国也跟着否啊。最后3条法国船顺利通过，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西班牙因为拒绝向美军，第一个嘛，他是第一个拒绝向美军开放领空，也获得了回报，跑出来2条船。然后日本，我不知道他背后达成了什么，日本出来了1条船啊，出来了1条商船。媒体评价说这手段还挺高明，又令人愤慨。他让对抗华盛顿变得有利可图，同时他在成功的分化西方联盟。每一艘顺利通过海峡的欧洲船只都在证明，要想确保贸易畅通，你不需要依赖美国，你只要不是美国就行了，或者你只要反对一下美国，表个态，让我看着痛快就可以了。原来川普一直讲欧洲的安全离不开我们，但现在呢，不是啊，现在呢，伊朗向欧洲表明，你可以信赖我们，我可以让你过。那川普呢，是肯定是暴跳如雷了，你看见这干嘛呢？哎，会进而采取极端的升级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打这两天又回来了。这里边呢，路透不是那个彭博社，他们还报了一条这件事儿啊，原来没给大家仔细说过。咱们看看彭博，他是有专家在上面有专栏，咱们看看这位专家的说法。他说，表面上看，伊朗向欧盟提供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境通道，看着像是一个外交举措，一个地缘政治手段，但不是。他说这种做法会引爆一颗金融核弹。他说整个海峡承载着全球 20% 多的石油的消耗量，还有这个天然气啊等等啊，加起来30%吧。说欧洲的能源账单在短短的30天的战争中已经飙升了162亿美元，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了100%，石油价格上涨了60%，柴油价格现在已经到了每桶200美元。说如果欧洲接受了伊朗的这个协议，下一步他们要用欧元来支付而不是美元。只要达成一项重大的非美元石油交易，那对于美国来说，这颗经济核弹就爆炸了。什么概念？石油美元是美国历史，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个金融体系。它诞生于1974年，迫使地球上所有国家都持有美元。为什么？因为你要购买石油。这就是美国金融霸权的根本所在，不是什么实力啊，你的军力，也不是大家对美国的信任，就是因为石油。所以说美元有石油美元之称，这个红线是不能动的啊。以前伊拉克萨达姆为什么抽他啊？后来他也让大家不要用美元来和他交易，他动了石油美元这个红线。利比亚卡扎菲，包括委内瑞拉马杜罗等等，都是踩了美国石油美元的红线的。如果这套体系出了问题，那海湾国家都会重新考虑的呀。那我不用美元，我用欧元不行吗？我用人民币不行吗？那美元的需求就会暴跌，美国就无法用宽松的条件为他那40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来融资，美国就不是输掉这一场战役，而是输掉整场的战争。这是一个自1974年以来他占据绝对优势的这场金融战争，这个是要命的啊！欧洲央行理事会的一个主席4月2号表示，即使伊朗战争结束，损害也已经造成。说这场伊朗战争引发了人们使用其他货币取代石油美元的一个转变。不行啊，走不了啊！到现在是这样啊，美国伊朗对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然后通过和欧盟达成协议，向欧盟开放。那走投无路、伤痕累累的欧盟会认真接受、考虑接受这项协议交易，最后以欧元或者人民币来结算，躲开了美元。所以到这儿啊，那些金砖国家、南方国家、海湾国家，大家都亲眼见证了这一幕。那如果欧元可以绕，欧盟可以绕过美元，我们也可以。最终会导致全世界美元的需求下降，外汇储备份额骤降，就储备美元的，美国通货膨胀将飙升。那美国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么一条贸易路线，你就失去了美元对全球50年的垄断地位，这件事是很要命的啊！这就不仅仅是一场什么中东战争，这是对石油美元体系，这也是支撑整个美国帝国的体系的一次直接的动摇国本的攻击。伊朗现在憋着这个坏呢，他在里边啊，就不能都不能使美元，他在里边来这套。那如果最后跟海湾国家都不用美元交易了，那美元就要出大事了。那对美国来说，这是非常非常要命的，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儿啊！这个必须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啊。推荐给大家吧，这是彭博的一个专家的说法。说说战果，以色列国防军呢发布了一个声明，伊朗方面石油部门的负责人埃沙基在以色列的攻击中死亡。这埃沙基负责的石油部门是伊朗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石油为军事活动来支持资金啊，把这个人给斩了。说说美国的问题，那就是国防部一天之内解雇了3名大将，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他们也是传说了，说他们拒绝执行啊海格塞斯的这种命令，所以说呢就都拿下了。陆军参谋长、训练司令部的司令、陆军的牧师长，美国陆军都有牧师啊，那牧师也是一支队伍啊，是这支队伍的头。同一天，三名大将一块拿下，不做任何的解释。华盛顿邮报讲说，将军们看了地面入侵计划之后表示反对，于是川普和海格塞斯就解雇了他们。所有现在仍然在位的将领们现在都知道，要么你就同意这次的战斗计划，要么你就滚蛋啊！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当然华盛顿邮报这个也是消息人士透露，咱们画一个问号啊。哦，这件事儿是很严重的，在战争的关键阶段，等于撤掉了陆军的指挥，这参谋长嘛，打掉了陆军的根基，因为这是训练的司令啊。另外动摇了美军的军心，那是总牧师啊，他是管美国军心的呀，他同时把这三个人都给办了。那现在给大家统计一下海格塞斯这位福克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前美国陆军预备役排长，现在他都干了些什么呀？把这仨给办了啊，后边还有呢。他在之前现在已经办了都什么人了？说名就没用了啊，大家也不认识，我就说职务。他把美国的海岸警备队司令给撤了，美海军作战部的部长，这都是上将啊，全部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原来那黑的那布朗将军给撤了。国防部情报局长拿下，海军中将，这也是美国驻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给撤了。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兼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司令撤了。空军副参谋长撤。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助理拿下。海军预备役司令撤。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司令拿下。空军军法署的署长也给撤了，陆军军法署的署长也给撤了，海军学院的院长上将啊都给撤了。然后刚才说的南方司令部那个司令霍尔西啊，要求他立刻退休。然后参谋联合参谋部的主任啊，这个也给撤了。嚯，这跟中共有一拼了，中共那儿好，自己把高级将领玩了一团灭，美国这儿好，小海这一上来一年的功夫把这么多的高级将领连锅端，这是疯了。这种大幅度的对美国军队的调整，这在近年还是没看过的啊，这个还是没看过的，这家伙真可以啊，真够厉害的。现在有两家民调，一个是昆尼皮亚克，一个是 CNN， 这两家民调大概都差不多。有 75% 的美国受访者支持对海格塞斯进行弹劾、起诉甚至监禁。就他的这套政策对美国国内已经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弹。人家没有想到我们这最可爱的人啊，我们这么信赖的这么多的将领们，就让这么一个福克斯节目主持人啊就全给撤了。你真懂吗？那他懂不懂的，那你怎么办？美国就这民主制度，换上一帮二把刀来就这么胡来，然后把里边的这大拆大卸、大杀大砍，他们还管这个，就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利吗？那你说这怎么办呢？来吧，说说世界各国的反应。先说马克龙啊，川普呢这不是嘣，他老婆给他一拳晕了，嘣又给一拳，拿马克龙开玩笑啊。白宫把这个视频给发布了出来，最后马克龙很不满，但是呢保持着自己的克制和素养啊，说的是比较得体了。但是法国媒体、法国人可疯了啊，你这么干还行吗？最后白宫把这段视频删除了。那么了不起的美国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你没事辱他干什么？所以说呢，这就代表了川普的水平啊。另外一个反应，俄罗斯今天发了一个声明，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地面入侵，俄罗斯绝不会保持沉默。 我们随时准备支持我们的盟友，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地区平衡，任何侵略性举动都将遭到强硬果断的回应。这是警告，事态升级将会带来后果。哦，这俄罗斯话也挺硬啊，但最后来了这么一段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另外说说中国方面呢，《纽约时报》登了这么一篇东西，那这个让我看着，想了想也是浮想联翩。他说有三任美国总统，他们的战略目标一开始都喊着我们要对付中国，最后呢，全都折在了中东。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家说的啊。首先，第一，小布什本来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嘛。当时李登辉那次选举，大家还记着吧？江泽民搞了一个大军演，好家伙，那当时两岸啊，导弹横飞，那都军演打出花来了。当时小布什一上来，弄他，整，跟中国干。最后911，江泽民多聪明啊！第一个给小布什打电话。坚决跟你一块反恐，最后把小布什忽悠瘸了，搀着他给他送到了伊拉克沙漠里去了，给他送里边去了啊。所以说呢，小布什当时本来也是跟中国干，一开始脑子都很明白，最后在伊拉克那儿在那儿折腾半天，就这么个玩意儿。最后奥巴马也是刚上来的时候重返亚太，当时的战略规划说得清楚着呢，但是他想快速结束阿富汗战争，最后在阿富汗战争增兵啊，最后呢要大干，快点干完，最后他8年都没有结束这场战争，在里边烧了几万亿美元。那当初你不是说重返亚太吗？你就也都耽误了。然后拜登就更甭说了，在周围组群啊，那什么跟美日安保、美韩啊、美菲，那一对一对的，然后三个是美日韩，四个的是四方机制，然后奥库斯什么的。我这怎么了？我这对啊，我这个奥库斯当时组了那么多群，最后加沙爆发，整个的对华围堵又泡汤了，最后的整个精力都跑到加沙这边来了，所以这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连续三个美国总统的对华战略一开始都很清楚啊，这重点也都很明确，但最后都被中东精准截胡，都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每次都让中国虎口脱险，放他逃生。那第四任呢，眼看着川普这不是也要跟中国怎么比划吗，最后又要掉到中东这同一个坑里，你说这怎么弄？你现在美国的这帮精英看着也是着急，可是这场事儿惹起来了，你现在停不了啊，事儿是你开始的，现在怎么了怎么结，现在很大程度攥在人家伊朗手里了，那你现在又掉进同一个坑里，你说这个是也是美国的一个国运啊。大家想这个纽什写的对不对？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三个美国总统一开始都说要跟中国干，最后都被中东的这点事儿又都给拐弯截胡了。你这叫怎么回事儿？这有它的道理啊。最后快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吧，外交政策。他的题目是川普赢得了每一场战斗，为什么被认为正在输掉整个的战争？这是什么道理呢？咱们就简单说它里边的重点啊。那川普不是说赢了吗？那你们怎么认为输了呢？都是川黑吧，都是啊无中生有吧，咱们听听外交政策的说法。认为输掉这场战争的第一个原因，这个我们节目里讲了，就是在战争初期他设定了过于宏大的目标。因为川普那个视频嘛，战争开了以后3月1号的那个视频嘛，当时的四大目标，政权更替， 打掉它的导弹能力啊，那个核，然后是那个导弹能力，这会儿政权更替，导弹能力打的削弱它的整个代理武装，就周围的那帮人，然后彻底拿下它的核武器，四大目标嘛。到现在这四个目标一个也没有完全实现，导弹这个某种程度了。那你说现在他还天天发导弹，你说你取消了吗？而且你自己的情报部门讲，前两天还说三分之一，现在又上升到一半了。我也不知道这情报部门这说的这有谱没谱。所以说到现在呢，啥也没搞定啊，浓缩铀也没拿到啊，周围的这帮这个土匪武装还挺活跃啊。等于这个，因为目标设得太高，没有达到，那你就算是输了嘛。哎，这是第一个说法啊。第二，那就是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刚才说了，航空燃料价格上涨了 120%， 现在布伦特原油，这是全球的基准，价格上涨了 87%， 然后整个现在啊，这个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上涨了 70% 等等吧。另外这里边全球三分之一的氦气供应，涉及到芯片啊，三分之一以上的化肥贸易全都在这里边堵着呢。全球的芯片粮食现在都出现危机了，这你怎么弄啊？所以说呢，那现在很多国家人家不敢啊，等于经济这个角度来说，那这就是打输了。第三个原因，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既没有寻求国内的支持和授权，也没有能够争取国际的支持，也就是国内也不支持，国际也不支持，最后现在川普赖这个赖那个啊，都不支持。然后国内他不能说老百姓啊，他是说那些假新闻啊，说你们都恶意报道，国外呢就你们北约这帮人啊，我会记住你们的啊，那就是输了。第四个原因，战争让美国的对手获益，等于到现在为止，俄罗斯每天额外获得了 1.5 亿美元的收入，伊朗自己也收入大增啊。中国呢，尽管它在里边呢确实受损啊，但是你美国在全球你受的损比我更多嘛。那你说中国和美国作为这个博弈的这一对，那在这场战争中谁吃亏更多啊？中国是经济损失，美国呢是全方位的损失，特别是整个西方世界就此而崩解，这是习近平最乐见的。所以说刚才人家说的这个四个评估的标准，我认为都站得住脚，对吧？一个是战争目标没有实现，第二，给全球经济造成重创，包括美国自己，老百姓现在此时此刻加油都能有感受。第三，国内国际的普遍的反对，然后给对手送了大礼。从这四个角度讲，你说是不是？对吧？然后你又再申请2000亿美金，还要继续把这场战争打下去，所以说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外交政策呢，在文章的最后就反思嘛，那这场战争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呀？对以色列而言，削弱他的地区对手，这个人家是人家的战略啊，人家是很成功了，但这不是美国的目标啊，这不是美国的目标。而且川普以前是长期批评美国参与中东事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你自己怎么进去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啥也没有。如果这一切最终只是通向下一场战争，外交政策最后问，那这一切眼下究竟是为了什么呀？这是今天这家美国媒体的这篇文章啊，人家说了四点，你赢得了每一场战斗，但你输掉了整场战争啊，这是为了黑而黑吗？我认为它里边有它的道理啊。来吧，最后呢给大家说另一条新闻啊，咱们花几分钟时间，这个很重要。4月2号是关税大战纪念日，我相信我们记得，川普自己也记得，美国当地时间4月2号， 彭博社的报道，川普呢发布公告，当天他签署了多项关税文件。怎么又征关税啊？那你对等关税不行了？他手里有俩武器嘛，啊，301，另外一个232，他这次用的哪个232条款？有道理没有？有，这是国家安全，他有这个权利啊！你要早这么干，你早就对了啊！你非得发明一个什么对等关税，用那个紧急权利，你没有那个。哎，这个呢，232这个是有的。那他对几个重大的国家安全产品，比如说钢、铝、铜这些东西，我不能攥在外国人手里吧，对吧？这个必须加关税，然后让他们回流美国，这个对吧？这个对啊。另外他主动发起了对药品的关税禁攻。原来很多人讲他不会主动的来挑这件事儿，因为还不成熟，前边稀土那件事儿你还没了，你现在又发动这个大战，那你怎么见习近平啊？而且这事儿呢，中美两边又没商量，你不是跟何立峰他们啊，贝森特在巴黎开会，你这是后出的一个节目，那这事儿该怎么办啊？看看他怎么说的啊。他推了一个极其强硬的关税措施，对制药啊，除非制药企业和美国达成了定价协议，然后在美国生产，否则对这些药品和原料药将征收100%的关税。这里边呢有几个放松的条件。首先第一呢，大型药企我给你120天，小型药企180天，否则的话就生效100%啊。有条件可以减免，如果你把企业在这些日子里边赶快搬到美国来，关税就可以降到20%，就不是100%了。然后要求啊这些都回来。当然呢，那有的企业有的国家都跟你签协议了，哎，那个优先。你比如说欧盟、日本、韩国、瑞士、列支敦士登等等这些，他们的药品因为早就都签过，降到15%。英国那个呢比这还要低，单说啊那个没问题。那不在这里边的呢100%。那奔谁来的？这就是中国嘛。主要就是奔中国，当然也有印度了啊，当然也有印度了。咱们简单说说啊，中国呢几乎是垄断了关键药品的原材料供应。最新的数据很难找了，咱们说2024年的。美国25%的进口药品中，中国的原料药占比超过75%。美国进口的关键原料药的种类中有10种最关键最常用的，中国的市场份额超过99%，99%的依赖。比如说什么磺胺类的抗生素，就是这种依赖，99%啊。几乎所有美国进口的磺胺类的抗生素全是来自中国的。而且呢，中国在这个药原料上游的主导地位更为明显。美国有41%用于合成这些原药的这些关键的原料都来自于中国。所以说呢，那从这点来说，川普这点是对的啊，这件事儿对美国来说是重大国家安全问题。这还得了了？这不得了啊，这个。99%依赖中国进口的叫泼尼松，这是一个强效的抗炎药。92%的青霉素和链霉素。94%的急救包全是依赖中国的，你怎么弄啊？这是国家安全问题啊，这个确实有。那现在就100%了，要不然的话你搬到我这儿，那中国怎么可能呢？他不可能搬你那儿去的，那他就主动开战。原来呢，一明一暗，最早呢说到依赖，前一阵打的一直是稀土，我稀土捏住你，你的军工和汽车就在我手心里了。现在汽车放了，军工还没放 啊，你现在这次把战俘也都打出去了，那下一步怎么补这个战俘导弹，这就是个问题了。这是一啊，另外就是药品。本来是中国主动卡着美国的脖子，你对我依赖吗？刚才说青霉素，好家伙，你 99% 的依赖，你还往哪儿跑啊？那中国没有主动的打这张牌，因为这个太缺德啊！因为你这个拿勒索美国人的健康啊，以这个为人质来逼川普就范，这太缺德了啊！这个不能这么干，所以说中共一直也没敢。嚯，没想到川普自己主动发起了自杀式冲锋。那咱们就把这事儿又给挑破了。嚯，这点事儿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我认为怎么也得这次见完习近平之后，结果他这倒是痛快，有话讲在当面，提前就干了。简单说说啊，短期冲击那对中国肯定是有影响了。那你一下原料要出口100%关税，因为这东西也不是你一家在做。只不过呢，你比别人更便宜，量更大而已了。别人家印度啊什么的，别的国家也在做，呵，你那儿顶着100%关税，那这就单说了。所以说呢，那肯定会受到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扛不住嘛，那就卖不动，那就出局呗。所以说对中国肯定是有影响啊，这个出口企业各方面啊，这个大的那可能更大，那些中小的就出局了。啊，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可是今天我看第一时间美国媒体的评价，对美国的代价更大呀，因为你的医药系统高度依赖中国和印度啊，而且印度的那个仿制药的原料也高度依赖中国，那根儿在中国呢，那些化学元素都在中国那儿呢。所以说你现在给中国加100%，你等于是对自己的药品成本再加关税，中国是不会降的。本来我是想拿这打你，你现在拿这打我，那好，你自己来来吧。那美国自己的药品的成本一下涨了100%的关税，这是开玩笑，你不是干自己的吗？导致什么？美国的药价会上涨，医保的压力倍增，仿制药的供应风险，特别是这些基础药、抗生素，或日常的这些习以为常的这些药品可能会出现问题。而且美国的医院和保险体系、保险公司，它那个成本会爆炸，100%的关税啊。所以说在这种互卡脖子的这种博弈情况下，在这里边有如此严重依赖的情况下，川普呢就他先挑起了这场战争。那最后这事儿怎么收场我不知道啊。那你说川普也是好意啊，那你说这事儿不该管吗？该管。但我认为这东西他是不是要有个过程啊。你说到川普这个人，好多事儿其实大方向我也是同意的。你说管非法移民不同意吗？我同意啊。但你用 ICE 就是前一阵那个打法那个做法，你这不是横冲直撞吗？无法无天吗？那么胡来，你用能用那个方式方法吗？那个方式方法最后因为程序不正义，现在 ICE 自己把自己都搞完蛋了。这件事儿现在在美国你基本看不见这帮人了，灰溜溜的，哪像前一阵那么嚣张啊，都老实了。现在过几天预算也不给钱了，那这帮人散摊子吧，那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你说打伊朗，打伊朗我也支持啊，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你不能这么打呀，你一开始你一点数都没有啊，就因为那天人家开会想在里边啊抄个劲儿啊，搞个小投机，最后看看能不能一把就拿下，最后呢捅了个大马蜂窝，后边呢没后招。要的事儿该不该管？该管啊，但你得有层次有步骤，一步一步来呀。你上来就搞一个100%关税，那我们就想把这些企业倒逼回美国。问题是你这倒用对等关税倒逼了一年了，那什么东西流回到美国了？现在看也不明显啊。就因为你加100%关税，它就回到美国吗？你的人工成本，你的环保成本，别忘了这些工厂都是化工厂，在美国审批起来是很难的。它是有污水的， 能源成本，另外这规模你也比不了啊，在中国人家都是上下游的呀，人家那都是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你在美国也没有这种生态啊，单单一个厂搬来那怎么干呢，这也没法干呢。所以说美国的生产成本有人给算过，关于药啊，是中国的2到5倍，你能逼回来吗？而且短时间这东西也不现实，你到美国去建厂怎么也得有5年以上吧，而且你弄一化工厂你安在哪儿，当地的社区也跟你拼命，人家也不干。别的工厂还好说了，现在就那个数据中心，川普不招来一堆什么 AI 的那个数据中心吗，现在很多人都不干了，为什么？他抢电，他把电都抢跑了，弄得居民附近居民各方面就受不了。另外他那个噪音，他那个大的风扇，因为他热呀，他往外啊在这折腾，弄得周围的很多小镇大伙都不接受啊。所以说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说到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庞大的一个依赖，它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它的上游的化工，中间做中间体的，下边形成原料药配方的等等，整个的这个大生态，它是一个多年形成的一个系统，这不是简单几家工厂搬去的问题。所以说上来呢就开战，而且一下就把火力拉满，一下就搞到100%。哎呀，最后这个我不知道，这肯定打不赢了，这场战役就是还没开始我就认为最后会以失败而告终。整个的程序，整个的盘算，整个的算计，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来啊。当然对中国会形成一定的重创，但是你自己的价格也上去了，马上我认为到2027年美国的老百姓就会有感觉了，这药会出事儿，保险公司啊各方面都会涨，最后呢折腾半天就跟那对等关税一样，最后全是美国老百姓自己在负担，最后又来了这么一个方向，对，手段极其粗糙，极其莽撞和鲁莽，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划，没有具体的路径和线路，完全看不到。所以说到这个呢确实是令人遗憾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说加拿大在去年援助乌克兰总额超过法国，排世界第4了啊。乌克兰是现在在战场上运用无人机最有经验的军队，加拿大啊，这个还真是这个啊，这是没得说。你看原来土豆不吭不哈的，每次见着小泽那两个人的感情，包括当年英国那苏纳克啊，印度那哥们儿，那和小泽的感情，现在是人家乌克兰的国家顾问呢 啊未来乌克兰重建什么的，他是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呀，这好厉害啊。压奖说台湾和乌克兰加强联盟是个好棋，所以说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应该能感觉到啊，我是真爱台湾，说点什么这根本不沾边的，我都要把台湾给拉进来，看见这儿有什么好事儿，我都盼着台湾去参与一下。你比如说到人乌克兰，人家在无人机全世界闻名，世界第一高手，一定要派那些参谋们到现场去看看啊，派那些军事专家那些小组到那儿跟师傅手把手的得学，感受一下人家当时战场上的那些东西。包括有好多台湾的好汉是参加了乌克兰军队的，在那儿打呢，哎，这些人能不能返聘回来到台湾军队，未来给台湾那帮将士们啊，这个未来的战争是什么样貌的。再加上乌克兰搞了很多的无人机，尽管看起来不是那么档次很高，很实用，那东西它贴近实战，我认为这对台湾自己的制造业，自己的科技，那世界有名的呀，做个这个那算什么事儿？所以说我老惦着他啊。 Simon 说拿着最优秀的武器，打着最差劲的战术，好牌打得稀烂，打之前竟然没有考虑到海峡的后续问题，陆海空所有的参谋长都应该炒鱿鱼，我认为在炒参谋长之前先把海格塞斯给炒了。这里边因为这些参谋长跟川普说不上话，他们够不着川普的， 川普是怎么最后就让他们给忽悠动了，主要是海格塞斯没有考虑到海峡的后续问题，没有考虑到伊朗竟然攻击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这些国家，人家招谁惹谁了，最后所有的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全砸在美国这儿。大家看，有人去找以色列吗？好像这事儿跟以色列无关一样。别呀，你也是主要的一个参与者，哎，这帮人就不去找以色列，就找你美国。那你川普当时这布局，这策略，这怎么安排的？ Michael Chen 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成为常态，以后世界很多海峡都可以一样学样，全球贸易就玩完。那还是那句啊，那这个天然海峡是没有收费的，那又说台湾海峡哪天我收把费，那玩不行啊，这都是人工海峡，那确实人家修高速了嘛，最后人家收个费，这很正常嘛，苏伊士啊，对吧，巴拿马啊，这的人家人工干的，这个你人家收费是很正常的。马六甲呢，是你要从那儿走也不收费，但是你要在人家旁边补给啊，对吧，你要从旁边使人家的港，对吧，作为一个停泊，那你当然要交钱了，人家给你提供服务嘛。那这好家伙，野海天然海以后都收钱，那这世界就完全乱套了。这是 Fairy Ride 说，现在北美所有的运输无论公路还是铁路都在收啊，都在加收紧急额外的收费了。刚才说了，这美国这个 WTI 德克萨斯原油111了，那您看吧，每个人的油枪所有的成本，这东西一涨百物皆涨啊，这情况是很不好的。哎，来了来吧，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节目，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度过一个非常美好平静的复活节啊，享受这几天的假期吧。啊，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